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些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8月5号，公元2008年10月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华人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西藏青年会在印度比哈邦灾区展开救灾工作；2008年西藏小姐选美赛只有2名佳丽参赛；西藏首都拉萨10多名孩童罹患肾结石；新西兰瑞党选择中午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六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向台湾为首的来自全球各地的上百名华人信众和西方佛教徒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上千人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前表示，不管是中国还是西藏，这些先贤的智者们都是以慈悲心、菩提心为主要的修持对象，所以他们跟观音菩萨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达赖喇嘛还表示，我们要修持密法之前，首先要通过观顶来让我们的心绪成熟，如果没有得到这一观顶，即使修密法也不会得到成就，更不会有任何的洗涤，反而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因此再次向大家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说，这一灌顶是从达扎仁波切和上师林仁波切那里得到，关于留作正言及观世音心咒，自己已经念诵了几百万遍。达赖喇嘛还表示，接受灌顶或修习密法时，不能为了个人今世的衣物穿着、生活用具以及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以及为了后世得到人天生等果位或为了个人解脱而接受灌顶，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为实现所有有情众生脱离苦海而接受这一观顶才是正确的。达赖喇嘛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信众传授了在家居士戒和菩萨戒，并开始信众要多做有利于他人的善事，断除一切伤害他人的身与意的罪障。观顶结束后，达赖喇嘛向所有信众发表简短讲话时强调，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的佛家弟子，就应该了解佛陀释迦牟尼所讲的佛学道理，然后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佛教经典内容，实践佛教教义。如果这样，我们会生生世世都会得到永恒的快乐，最后也证得最究竟的佛果位。达赖喇嘛继续表示，之前在讲述菩提心识论时提到了整个佛法的架构，然后在修辞中篇里讲述了在法座上如何修持佛法，可以说以上的两部经典已经完全讲解了整个佛学内容，所以也完整地结束了这次传法会，并再次感谢大家到这里聆听佛法讲解。据了解，因台湾清法团的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二30号开始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台湾信众未修的上千名信徒讲授了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识论和莲花姐论师所著的修道次第众篇，并且以今天星期六下午还同华人信众一起留影。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和达隆仁波切也参加了法会最后一天的传授灌顶仪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组成的流亡藏人救灾队伍已经抵达印度北部比哈邦水灾灾区，正积极开展救灾工作。该组织还呼吁流亡藏人积极援助当地灾民。负责带领救灾队伍的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班巴次仁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青年会组织的流亡藏人救灾队伍上月30号出发之后，已经顺利抵达比哈邦水灾灾区，正向受灾群众发放食物、棉被等衣物，积极开展救灾工作。边巴次仁表示， 比哈邦受灾的情况非常严重，救灾工作也很艰难。他说，比哈邦八月中旬爆发的洪水所造成的灾害非常严重，许多房屋仍然淹没在水中，当地灾民缺乏食品、住房和衣物，而且由于泛滥洪水，救灾工作也非常艰难。在灾区到处可见装满救灾物资的车辆翻车的现象，使救灾物资很难送入灾民手中。边巴次人特别呼吁流亡藏人伸出爱心之手，积极帮助印度比哈邦灾民。他说，目前西藏青年会按流亡藏人所捐款的救灾金额，计划用10万印度卢比展开救灾工作，但是由于受灾情况非常严重，比哈邦灾民需要社会各界的更大支持，因此所有流亡藏人应该伸出爱心之手，通过捐款食品、衣物等方式援助印度比哈邦的水灾灾民。边巴次人还表示，他们手举写有西藏青年会救灾队伍的横幅，开展救灾工作时受到了当地灾民的欢迎。印度北部比哈邦于今年八月份爆发洪水之后，达拉喇嘛特为比哈邦水灾灾民捐款了10万印度卢比，一是对灾民最深切的慰问和支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也曾呼吁生活在流亡社区的藏人为比哈邦水灾灾民提供援助，表达同情和关注，以此来感恩印度政府和民众长期为流亡藏人提供的各项援助。欢迎继续收听由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08年西藏小姐选美赛即将在印度北部达拉萨拉举行，但今年只有两名佳丽参赛。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流亡藏人一年一度的西藏小姐选美赛将于下周日1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以往西藏小姐选美赛展开之前，主办单位都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参赛佳丽，但是今年因只有两名佳丽参赛，主办单位决定将在12号选美赛当天让参赛佳丽公开露面，以便吸引更多的民众观看比赛。
在中年人家的那些呢，可能你在咱西南，可能你都是成都区那样热，地区这你昆明那呢，安个唐古苏一面的，尼瓦苏一面的，对人家的还过热区。
西藏小姐选美赛活动发起人罗桑汪耶向本台介绍说，今年的两名佳丽将在下周22号进行四个项目的比赛，当天将选出2008年西藏小姐得主。在问及今年为何只有两人参赛的原因时，罗桑汪耶表示，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今年3月以来西藏各地爆发的反抗中共统治示威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很多人无心参赛。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藏人的思想仍比较保守，大批女性受到社会与家庭的压力而不敢参赛。他说，正因为如此，在2003年和2005年的选美赛中只有一人参加。罗桑王也指出，今年西藏小姐选美赛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因只有两个人参赛，比赛将在一天之内结束，而奖金将如同以往对冠军颁发10万印度卢币，对季军颁发5万印度卢币。在本台问及今年的两名佳丽是否有资格代表西藏女性时，罗桑王也表示，西藏小姐选美赛是一个公开性的平台，越多人参与就能评选出具有实力的女性。他说，很多人都说在西藏流亡社区里比第一名的女孩更好的太多，但是如果个人方面不参与选美赛，就不能获得西藏小姐的荣誉。西藏小姐选美赛是从2002年正式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展开，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届。自选美举办的7年以来，很多较保守的年迈藏人对选美活动发表很多不满意见，这时每年都是极少数女性参赛。据了解，今年参加西藏小姐选美赛的两名佳丽分别来自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和距离达兰斯拉附近的比日地区。
欢迎继续收听由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一家幼儿园10多名孩童同时患上肾结石，目前正在调查这些孩子的病因是否与奶制品有关。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西藏首都拉萨的一家幼儿园 有十多名学生同时患上了肾结石。校方指出，没有向学生提供任何奶瓶，而卫生厅的一名医生表示，当地学校提供学生饮用的鲜奶合乎标准。拉萨实验幼儿园一名四岁的男童于上周证实了患有肾结石，目前在拉萨市人民第二医院接受治疗。这名男童的家长此往表示，实验幼儿园已经有十多名同学患上了同样的肾结石，他们全部已经住院，但是他没有听说幼儿园向学生提供温体牛奶。此往表示，儿子住进医院后，医生以输药方法让儿子排出肾石，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被排除。除此之外，医院方面没有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法。此往说，虽然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医院设备较好，但要自费治疗。拉萨实验幼儿园一名职员表示，学校没有提供任何牛奶给学生，也不清楚有学生患上肾结石。所谓西藏自治区卫生厅一名医生表示，学校一般提供新鲜牛奶，西藏没有液体牛奶被检验出有问题。这名医生还表示，截至本周为止，拉萨市有超过100例患上肾结石，城乡交界处的病例比较多，目前西藏还没有发现隐患肾结石导致梗塞或肾功能衰竭引致死亡的现象。消息还指出，从西藏拉曲到拉萨市治疗的一岁半婴儿扎西尼玛于本周四二号被检验出肾结石增殖 1.1毫米。另外，设立在法国巴黎的75国界组织于本周四二号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国政府在温体奶粉事件中限制新闻自由，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立即与中国政府交涉。75国界组织还指出，中国政府实施的新闻审查制度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使中国成千上万的新生儿和其他进口中国乳制品国家的公民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E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新西兰瑞党昨天3号发表新闻公告，谴责中共利用 TomScape 聊天软件窥探所谓的敏感信息进行间谍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安全专家本周四二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网络公司正在监看通讯软件 Skype 用户的聊天文字讯息，以审查讯息中是否含有共产党、法轮功、西藏、台独、六四、胡锦涛及温家宝等敏感关键词眼，并把那些包含了敏感内容的讯息储存在可以从公司外部进入的服务器上。据希望之声消息，新西兰绿党在昨天星期五发表新闻公告质问是否中国的间谍在监视恒天然公司和新西兰人。文中写道，新西兰人会非常震惊地发现中共在利用网络电话软件 Skype 进行一项庞大的间谍行动，诸如奶粉之类的词汇竟成为过滤敏感词。绿党资深国会议员、人权事务发言人凯斯洛克表示，新西兰政府应向中共提出正式抗议，敦促中共立即停止监视 Skype 上的通讯往来。洛克在新闻公告中表示，很多新西兰华人当得知自己与中国的家人在 Skype 上聊天时会被监视，也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不仅仅对毒奶粉事件的对话可能被储存在 TomScape 的间谍数据库里，如果他们的家人在对话中坦诚地谈论民主、西藏人权或是三鹿恒天然毒奶粉事件，那么很可能会被这一间谍系统打上黑色安全烙印。另据亚洲时报消息，Skype 本周四二号证实，其中国合资公司 TomScape 储存数以百万条用户短讯，且缺乏足够保密措施，并就此作出道歉。Skype 发言人考尔金指出，Skype 在得知 TomScape 的服务器上储存大量用户短讯，且服务器可能被黑客轻易入侵，从而获取有关短讯后，已经与 TomScape 进行联系。他表示，TomScape 已经保证有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TomScape 则发表声明称，作为中国公司，其针对关键词语对网络内容进行监控的做法是符合中国法律的要求。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